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我是范琪。上次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为我们特别介绍了圣经的结构，那么也提到就是许多的民族历史呢，都是一个选择和省略的过程当中主观的写成的。那么至于圣经它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听众朋友收听了上星期的节目之后也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那么至于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柯博士神父还是要继续来我们介绍圣经它的一个内涵，跟它在架构组成方面还有哪一些特别的一些形式。柯神父您好。
你好，大家好。对，我们今天继续谈圣经，进一步的了解它整个结构，它的那个写成的方式，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天国到底是什么。那上次已经提过，圣经它也是像别的历史的书一样，它选择某一个题目，某一方面的历史，或它的历史就是说以色列怎么样体会到天主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国家中所做的事情，说怎么样救人，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怎么罚人，破坏他们的首都啊，把人民放逐到别的地方去，还有怎么样先知啊警告他们，或者说他们怎么体会到这个天上的智慧啊，类似这样的是圣经的那个题目啊。那现在圣经另外一个特色啊，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可以说它的写法就是从一个很大的范围慢慢的变成很小的一个范围，所以它逐渐就是缩小它的范围。比方说在那个创世纪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章就是讲全宇宙怎么样，天主创造光啊，创造人啊，创造一切啊。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就是说是从宇宙整个的宇宙来看啊。那第二章啊，第三章啊，可以说它是看人类的历史，比如说亚当跟挪亚是人类的祖先，以后有迦南阿伯，以后这个那个巴比塔，也都是整个就是人类历史方面的一些事情啊，整个人类的。那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就开始这个犹太人的历史，他从亚伯朗是犹太人的祖先开始，所以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哈，也就新约里面，就是讲那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啊。所以后来呢，又把它缩小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本来是一直讲他们的国家，两个国家什么分裂啊，或什么被毁灭啦，后来就是慢慢的提到在以色列里面的一个忠于天主的一个小群人啊，这个穷人啊，他们特别天主特别关心他们，以后就是这个小群人就变成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所注意到的啊，范围缩小到这群人。那后来也是缩小到某一些先知方面，像以赛亚先知或是那个耶利米亚先知啊，到一个个人身上。那最后我们看到最后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新约里面，就是这个历史它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人，所以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以后从耶稣开始以后又扩大到耶稣的门徒，都提出了那个教会，以后这个教会就发展到慢慢的又到全世界那边去。所以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过程，一直从很大的一个范围缩小，慢慢的缩小到一个人耶稣基督，以后又是扩大到教会啊，教会的历史到全人类那边去。所以这个是也是圣经一个特色啊。那每一次缩小的这个镜头可以说还是代替整体，比如说本来是宇宙，以后就是人类啊，人类就是在天主面前就是代替代表啊宇宙，在人类里面以色列它就是代表人类啊，所以以色列它的在人类的历史就是说要代表全人类啊，它就是一个替人类跟天主管那些关系啊。那先知们也是完全代替以色列这个整个的民族啊，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也说他是代替人类，他是人子啊，是人类的儿子，以后他替人类就是跟天主跟天主的关系啊，他牺牲自己以后爱天主啊，这样子的。所以 在这个缩小范围里面，这个不是说就不管其他的这个宇宙，不管那个人类，也不管以色列，可是说以色列的命运啊，以色列的情况就是在后来变成一个人的身上所决定的。所以这个代替性是也是可以说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不是说天主就是跟很多的人就是保持来往，他就是最后集中精神到一个人身上，和这个人就代表人类啊。所以天耶稣基督他就是最后代表我们全人类，在天主面前牺牲自己啊，不那个赎罪啊，和把我们救出来。所以这个是这种代替性，我们现代的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懂的，我们后来再会详细的讲。我们现代的人觉得每个人是个别的啊，是分开的哈，我跟别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可是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圣经里面的看法就是说，某一个人本来是国王，可以代表整个国家，那一个先知也可以代表所有的好人，那耶稣也可以代表全人类。所以这种代替性啊，也是圣经的一个特色。所以以色列是第二个特点，就是说这个逐渐缩小那个范围，或有这个代替性。那第四个特色就是说，圣经的题目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天主要祝福和拯救他所创造的一切，以及要完成它。所以在那个我们看那个创世纪里面第九章提到那个挪威最后他就是跟天主建立一个合约啊，那边也可以看挪威的得到天主的祝福，以后天主说他不会再破坏一切，他会祝福他，以后完成他。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天主在这个圣经里面他的目的就是祝福人类，以后把这个祝福交给亚伯郎，阿伯郎是就是天主叫他离开自己的国家，为了他变成全人类的一个祝福啊。所以这个祝福就是可以说天主的目的，那个祝福也可以说是救人的意思啊。那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就是常常看天主怎么样救人，救以色列救那个忠于天主的人，救那个先知啊，以后我们看最后也是救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是在那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标啊。天主不是来那个是很客观的管理一切啊，他希望我们平常说救人，可是也是可以说祝福人啊，希望人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啊，完成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这个刚刚讲的从亚伯兰开始啊，就是以色列把这个祝福一直传下去，所以以色列是祝福万民的祭司。这个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看的是亚伯兰是天就这样给他讲，那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5到6哈，也是说以色列在所有的那个民族当中啊，就是特别属于天主的一个民族，为了把天主的祝福带给全人类啊。所以可以说以色列就是一个媒体啊，他不是说跟天主的关系就是为了他自己要用的，他有他一个使命啊，他把天主跟天主的关系啊这个传到全人类那边去，是天主的祝福也带到全人类那边去。所以这个不是说是以色列是有特权，好像是说特别天主特别爱他，天主爱每一个民族，可是他特别用以色列选他为做他的特别的使者，可以说他特别的跟人类的关系方面的一个中间人啊。所以以色列根本没有特权，他的历史是最残酷的，可以说哈，比别人还厉害哈。所以可是他有这个特别的责任哈。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核心那个观念哈，就天主就选一个人亚伯郎，或者选一个民族是以色列民族，后来选耶稣基督，为了使人类跟天主重新和好如初啊。所以这个是天主的目的。那天主提到为什么人类跟天主没有那么好呢，就是我们看在创世纪那本书里面那个 那个原罪啊，天主本来安排的一切很好，可是人就不信任啊，或走自己的路啊，就离开了天主，或彼此的间也就破坏的关系，人的间的关系被破坏，或整个人类他们的情况就是非常不好，可以说在他们生活在罪恶中啊，在不正义中啊，以后救恩啊，就是想天主想办法把这个人类救回来啊，所以这个是天主的这个目的啊，所以天主就是在救人方面可以说他不是要可以说把人从这个败坏的时代就是救出来把那个拿出来，不是，他愿意救这个人类啊，这个整个的人类的这个民族可以说，所以这个不能说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好像觉得我们就是天主救我的灵魂啊，当然是会救我的灵魂，可是这个灵魂啊，我的人跟周围人就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天主本来也不是说救一个人，他希望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人类被救出来，所以这个得救也是一个很不容易懂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天主的目的就是说是一种人的得救是一个个性的人类啊，充满地上的快乐和繁荣啊，就是在那个圣咏里面圣咏第72或是圣咏第144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这种救恩呢是非常圆满的，不只是灵魂方面的，本来是整个人类从人的关系啊，人的物质境界物质世界也都是个性，都是非常理想啊，所以那个正义的政治和个性的大自然也都要代替现在的这种无法纪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种不正义的情况都是要解决啊，所以这个是天主的目的，不是说好像天主把这个世界把它放弃了，或把我们几个人把它救出来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天主创造人类创造宇宙，他愿意把整个的宇宙跟人类救回来啊，所以这个是他最后的目的，所以我们最后在圣经里面就是说一个新耶路撒冷啊，成一个新的犹太人，或是一个新天新地啊，这个新天新地就是一个理想的人类，彼此相爱的人类，天就跟这个人类就密切的来往，像那个乐园里面一样，天就跟亚当跟另外这种好像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女这种来往非常的平安，非常的理想，非常的接近啊，所以天主的目的就是说是希望这样子有一个新天新地，是天主在他们在全人类里面就是说充满天主的爱，彼此的相爱这样子的一个人类，所以这个包括不但是个人的，也包括社会，因为最后天主说这个新天新地或是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城，就是人聚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城就是人的来往，人彼此相爱，各样的活动都有，所以这个是天主的目的啊，救人就是这样子的，想办法要拯救人类，或整个圣经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那个救人就是应该这样去看，所以天主的国也是一种完整的一个人类的一个世界，可以说啊，不但是个人的，也是个人的最内心的一种跟天主的关系，天主的爱就是在人的内心啊，他的心里面，可是也是人之间彼此之间的爱，还有这个大的社会的这种正义啊，还有整个人类的一种一家啊人的这个样子的出现，这个才是一个那个被拯救的一个人类才对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人才能够完全的发挥他的力量，以后完整的一种充实的生活把它活出来。
是，虽然说这个天主啊，他是非常的希望给人类这么好的一个完美的那么圆满的一个天国，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境地啊，但是事实上我想我们的这个人类的生活当中有这么好的东西，可是我们不太会去争取，或者是说即使放在我们眼前我们也不会去想要啊，那我可能听了也很多的道理， 但是问题在哪里？神父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对，天主想救人类啊，就是说它是从根源开始，那别的运动啊，像比方说那个社会运动或是共产党啊，他愿意救人类也是从社会从外面开始，从制度开始啊。那耶稣那个时候他觉得根源的问题都是在人的心，你可以改变制度，人没有改变的话就不会解决问题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好这个地方，就是说虽然制度本来是很理想，可是人不配合，他不能配合，因为他的心还是老样子的，他的心还没有悔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进步啊。所以耶稣就觉得最重要的是人这个从根源开始，就是人的心，以后人的心就改悔改。那这个悔改不是能一下子就做一些法律啊，或者就可以解决了哈、啊。这个不是制度啊，可以建立就好了，就没事了。这个是一种培育的过程哈、啊，这个需要常常的培育以后，有彼此支持啊，以后就说有多少成就呢？也不能说是没有成就，现在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些进步，比方说在整个的人的关系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人权啊、
嗯、
啊，这个说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关系一定是比较比以前好的，以前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事，现在一定就是我一定把它写下来，有人在努力去保持这个人权，彼此之间的尊重啊，每个人有他的平等的位置，他的责任跟他的权利啊，这个一定是有一些进步。当然说刚刚讲的，没有人的心没有改变的话，那就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以后一定被会利用。可是说另一方面，这个制度本身一定有一些进步。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慢慢的各方面有进步，可是这个不能是大概100年可以说有可以看一点进步，可是基本我刚刚讲的耶稣他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心。那虽然现在我们在制度方面已经进步相当多，比方说我们有联合国啊，所以国家之间呢有一个管道啊，还有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那个国际性的组织啊，所以对人权方面各地方人就比较被保护啊，所以这方面有一些进步，可是说那个人的心啊还是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这科技方面把我们人类越来越彼此接近，可是说人的心没有改变，这种方式比如说在那个网络啊就会被坏人所利用啊，那就更可怕，比以前还可怕的一个世界啊。所以虽然这个结构方面有一些进步，可是实际上因为人的心不够悔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种结构就变得越来越可怕，可以说。
嗯哼，是，也就是这个真善美圣天主的国在现实当中并非不可能，那么根源就是在人心愿不愿意朝这个真善美圣的这个方向去调整去改变。今天非常谢谢柯博士神父的主讲和说明，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